弟兄姐妹晚安，在加利坑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约拿书。如果有人还没有拿过我们十二小先知书释义的上册讲义，这里还有，有没有需要可以现在来拿。十二小先知书，我们十二小先知书是一整体的，在犹太拉比他们把它弄成一卷书，不是像我们的圣经有十二卷书。可是我们在预备给大家的讲义的时候，我把它分成上下册，因为不要讲义太厚。我们上册，今天我应该会讲完约拿书，那是上册里面的篇幅。我们讲了五卷书啊，荷尔摩厄拿，后面还有七卷书，我们会有下册的讲义。未来这个主日我们就会印出来放在前面给大家拿。那我们有来实体，星期二实体聚会的弟兄姊妹也可以拿，或者你下周二再拿都可以啊。上星期我们读了约拿书第一章，我们也讲了一些话啊。约拿面对的是尼尼微啊，应该就是亚述帝国，所以这里讲的尼尼微王也有可能就是亚述王啊。但是我不知道当时的亚述王会不会后来也出现在列王记里面，他们来到迦南地这里啊，我们不知道，因为约拿书里面提的尼尼微王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那约拿面对的是亚述帝国，亚述看起来比以东人邪恶多了啊。可是，神好像在圣经里面没有特别提到他曾经差遣哪一位先知去给以东人传道，却特别记载了神差派约拿去给亚述传道。其实旧约圣经很少记述神特别差遣人去外邦，给犹太人之外、以色列人之外的外邦人宣教，对吗？但是还是有一些零碎的、零星的，但是呢，这个约拿书却给我们看见是直接到他们的首都，到尼尼微去给那个有点意味着不只是尼尼微城，似乎好像对整个亚述帝国传福音啊。这是很有趣的事，好像神想借此表明福音就是要给有需要的人啊。你知道很多宗教都不是这样子的原则，很多宗教都比较是要看你有没有慧根，有没有做得更好行善，或者是到某一个地步你才能够更多的跟这个信仰有份。可是基督的福音不是这样，对吗？就是从最深的堕落，他将要把我们提升到最尊贵的地位上面。那这里也记述，这一卷书也记述这个外邦国家，这个亚述。当然约拿书里面只是提到一座大城，没有提到整个国家。他们的反应也是特别的深刻，对吗？这里记述说连牲畜都披上麻布来表达悔改啊。有可能因为这样，神对亚述的审判就延后了许多年。你知道那个时代早期在那个地区，我们今天叫中东，那个时候叫近东地区， 早期最有名的帝国其实是埃及，是埃及啊，所以有摩西啊这些的故事啊。可是到了大概3000年前开始兴起一个大帝国，它的版图比埃及大多了啊。第一个这样的帝国就是亚述啊，就是亚述。后来有巴比伦，有波斯，有希腊，还有后来有罗马啊。可是这几个帝国维持最长时间的就是亚述，你知道吗？它大概有300年之久。会不会跟约拿这一次的传道有关？说不定啊，因为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当人愿意更多转向神的时候，神也会延长他们在世的年日。我讲的不只是个人，国家也是这样。虽然在旧约时代比较多是在提到以色列国神的百姓，可是似乎这个原则也一样可以适用在外邦的国家啊。所以有可能因为这样啊，所以亚述帝国一共绵延了300年之久，而约拿传道给他们大概是头100年之后不久的事情啊。而事实上在亚述帝国称霸近东世界的300年里面，差不多在中间的地方150年左右的地方是他们最兴盛的时候，最强大的时候，大概一直强大到差不多50年之久吧，到200年左右哈。那后面的100年大概就逐渐的式微。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跟约拿传道来对照，约拿就差不多做先知也差不多那样一个年代，也就在他之后就是亚述兴起成为更强大的帝国的时候啊。可是这卷书很有意思，看起来它的主旨是在讲到神呼召约拿去传道给亚述，去传道给尼尼微。可是其实你读到的内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我觉得这里面其实一直在表达一个也许是更要紧的信息，就是神在约拿身上的工作，或者你可以说约拿跟神之间的故事。所以在我心目中约拿书不是只能定题目为神传道给尼尼微，我觉得可以有另外一个题目，就是神与约拿的故事啊。我曾经之前我告诉大家，我曾经在神学院里面让神学生学习怎么样一卷书的时候，就约我拿约拿书做范例让他们学习。新约圣经我用腓立比书，那这个用约拿书，我其中一个就是要大家试试看为这一卷书分段，这是读一卷书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这样你比较容易抓住这整卷书的内容。而我会选择约拿书这样做一个范例，就是因为它特别容易分段，因为它原来分的4章就刚好可以是讲到4方面的事情，可以成为4个段落，也可以说神跟约拿之间的故事的4部曲4个阶段啊。那有一些同学他们分段给的标题是像这样的，就是第一章是约拿违命违反神的命令，第二章是约拿悔改，第三章是约拿顺命，顺从神却传道给尼尼微，第4章是约拿受教。另外一个分法，另外一个分段的标题是像这样的，第一章说约拿是逃避神， 第二章是约拿祷告神，第三章是约拿传讲神，第四章是约拿学习神。我觉得光这样分段就蛮有意思，对吗？用在我们身上也可以让我们去思想，我们跟神之间也应该有这几个方面，或者说我们的一生也应该有这几个方面啊。然后先前我们提过，因着约拿的故事，使许多曾经逃避神的呼召，特别是指责要呼召他去成为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或者宣教士的时候，其实也有的人会把它应用在他不一定成为传道人或者宣教士，而是在他们生命当中有一些情况，神他觉得神呼召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也许是在职场上或者在家庭里面等等。那当他们开始的时候，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呼召，去忽略他，或者是不理他，或者是说那大概是我搞错了，反正就是类似这样的时候，后来他们会拿约拿书来自比，而觉得读约拿书就心有戚戚焉，这样啊。所以约拿书有这样的作用，在历史历代让许多这样从没有立刻顺服神到后来学习顺服神的人有一个参考的对象啊，带给他们一些鼓励啊。所以就这一点而言，人的弱点其实常常可以成为他生命的特点。当然那必须你从那个弱点里面真的要走出来，或者是你从失败里面有在恢复，如果没有的话，那个生命的特点就是一个不良记录了。可是如果不是这样，你有回转，那么有可能你的失败你的弱点会成为你生命很重要的特点，甚至成为很多人的榜样。再比方大卫的身上，你特别可以看到像这样的故事哈。所以我们都不要为着我们的缺点或者失败就灰心，我们不需要这样，也不要自暴自弃。我们要懂得等候神，等到一个时机我们可以真正再兴起来，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将要更新，将要变得不一样。但是另外一方面，讲到蒙召，我从年轻就会思想这些事情，就是不要以为蒙召的人都应该要经过这样的阶段，就是从不顺服到顺服。我从年轻就会思想这个，是因为我经常听见有一些人，有一些传道人，我想他们是为了鼓励弟兄姊妹，他们就提到他们当初怎么样逃避神的呼召，后来怎么样降服，甚至是流着眼泪顺服的等等这样。我想他们是为了鼓励弟兄姊妹啊，我想也有许多人受到鼓励。可是我会特别去思想这一件事，是因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跟大家讲过，当年我们就是遇见主，就是全心全意要为他而我，从此以后再没有第二种想法，就是觉得一生就是像这样，一点都没有好像你付了什么代价的感觉哈。我那个时候刚侍奉主的时候，去宜兰罗东，那主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小房子可以住在那里，我们一起头了几个月也在那里聚会。那个地方是一个很破旧的地方，我们去之前还曾经有几个同工一起去，在一个有这一方面的才干的人的同工的指导底下，我们对那个房子做了一番整修。整修完以后其实还是很旧的啦。我们在那里5年离开的时候， 交给另外接下去接任的传道人，他们也曾经住在我们那里住了一小段时间，后来住不下去，他们才另外去租房子。他们在那里的时候，曾经他们告诉我，曾经他们靠在墙上祷告的时候，轰隆，墙就破了一个洞，所以就像这样很旧的房子。那我们在服侍的期间，有一次乡村福音队，后来叫乡村福音布道团，那个时候负责的人是陈宗清牧师，他是我多年的朋友，从年轻我们就认识。他带着一些年轻人去那里布道，协助我们的工作。回去以后，那个时候他在台北灵粮堂聚会，回去以后他大概就去跟周神柱牧师讲他去我们那里的情况。后来那个时候我还会收到台北灵粮堂的周报，周报可能是周报吧，不是他们的灵粮月刊。那我就发现周牧师在一次的主日聚会里面提到我们，然后意思就是说我们这样愿意去那样一个偏远的地方，而且住那样一个破旧的房子，过很简单的生活，为主怎么样摆上。我想他讲这个也是要给弟兄姊妹做榜样。可是我看了以后，我才第一次想说，真的啊，我们住在很破旧的地方，是不是？这个之前完全不在我的脑海里面。我们当时就是像这样，我们一点都没有觉得为主要顺服主要付上什么代价。所以当我听见有一些人做见证，你应该这样讲，就是听见人家做这种见证，几乎都是像这样的见证。我没听过有人像我这样子的。要很多年以后我才开始看到有一些书上，比方穆安德烈就是像这样的，可是在那个之前我没有听过人家这样哈。但是后来我思考这些，我觉得一个曾经在世上打滚后来很奇妙的得救，或者一个基督徒曾经还是爱世界，但是后来就顺服神，无论是这样顺服，或者是那个原来在最终后来信主强盗变成传道等等，那些见证确实吸引人，神也借着那些帮助许多的人啊。可是如果你去看教会历史，其实你会发现那些从小就在敬虔的环境中长大，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长大以后后来能够被神使用的情况其实是很丰富的啊。虽然今天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很多基督徒的第二代不够这样爱主，甚至有可能离开主，可是其实在整个教会历史上，这样的人后来走得很好，而且更丰富更深的被主使用的情况，其实有可能比那些从世界才信主的人也许还多一些哈。所以无论你是哪一种都不要觉得另外一种似乎比较好一点，其实不见得的。那我们上一次也提到有一些人拿约拿的故事做他自己的好像影子一样，就是放不下世界，可是后来才顺服神。可是我跟大家讲，我读约拿书，我觉得约拿才不是这样，他并没有这样啊。因为我们讲过他甚至宁可死他也不要去传道，所以他并不是贪爱世界的啊。那么到底他为什么不顺服神？上一次我们提到一个有些学者认为的原因，就是说亚述怎么样的残暴，而且他们觉得即使不是残暴了，但至少他们如果兴盛起来，很可能有一天神的百姓本身就要落在他们的手下受苦啊。有的人认为是这样，其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约拿根本就不认为外邦人配得着神的道，配 悔改归向神，成为神的儿女，他原来就不认为是这样。有可能这个说法是蛮有可能的，因为许多年来教会常常是认为约拿书是旧约圣经里面其中一卷，特别让我们知道神想要把他的救恩临到外邦人的一卷典范的书哈。我们上一次也提到这些船上的人，第一章里面约拿书第一章里面这些船上人都是外邦人，可是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哈。所以借着约拿书我们可以更明确的看到这一件事，就是我们一定不要用二元论二分法来想这些事。非基督徒他们就是好像所有他们的信仰的事都是错的，成为基督徒以后就都是对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因为信仰包含许多的层面，以敬虔敬畏神来说是信仰很重要的事，可是在这一方面一个还不认识真神，还在拜错对象，还在拜偶像的人，有可能比有一些基督徒还更加的敬畏神，更加的敬虔的。保罗就曾经在雅典拜偶像之都，在那边称赞那些拜偶像的人很敬畏神，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这样的观念用在我们今天，当我们面对我们四周都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一定不要带着这种二分法的观念来想到他们。你在给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如果能够先看出而且说出来他们已经有的美好的事情，我觉得那是一个传福音切入很好的道路。因为不要忘记主耶稣赐恩赐福的原则常常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所以你也要避免传福音的时候带着这种态度，就是你在河的那一边，我在河的这一边，你一定要过来才会得救，不要带着那个态度。你要像主耶稣一样去到他们那里，而且先肯定他已经有的东西，就像保罗在肯定雅典人一样，他有一些，然后当你再加上福音里面他还没有的东西，有可能他更容易接受，神也更容易赐福给他，因为神的原则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这样一个传福音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哈。我们在这里多年来教导弟兄姊妹这些事，希望对你有帮助。因为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带着这样的态度，事实上很多基督徒被教导成很极端对立的态度的哈。那我们看约拿这个人就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一卷书给我们看见在先知书里面很多先知书的内容比较多，让我们去思考神的信息，神对他的百姓所要说的话，神的心意。可是约拿书是这里面可能最多让我们去想到先知本人的一卷书，虽然有好几卷先知书也会提到先知本人，比方耶利米书就提到不少哦。可是有的先知书除了他的信息他的工作以外，我们不太晓得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的啊。但是约拿书却给我们多多的表露出这一位先知是怎么样一个人。我觉得他有点像新约时代的彼得一样，就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很自在的就显露出他的情感跟情绪，在他里面没有一种 东西，就是我是属神的人，属神的人就应该这样感觉，应该表现成这样的样子。他没有这种东西在他里面，很多基督徒都有这种东西，对不对？啊，可是约拿显然没有这样的东西，他做什么事情就是用最强烈的表达这样来做事情。彼得也一样，不是吗？啊，彼得经常都是这样，要肯定主的身份的时候带头讲，而且讲得最清楚了。可是接下去表达那种有点妇人之仁的爱心的时候，他也是直接的表达劝阻主耶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对吗？嗯，他看到主耶稣走在海面上，别的门徒可能没有他那个胆量，彼得就说：主啊，如果是你，让我也试一试。可是等到一多注意海里的波浪，失去信心要沉下去的时候，他也是很快就大声的哀嚎，对吧？就是像这样一个人。所以也因为这样，他就会三次否认主，之后他的回转也是全心全意的。而约拿也是像这样哈。后来神安排大鱼吞了约拿。这个大鱼到底是什么哈？现代人可能比较多人会认为很可能是鲸鱼，因为除了鲸鱼之外，不知道有什么大鱼有办法吞下一个人。可是鲸鱼并不都那么大，对不对？对吧？哦，有的鲸鱼还蛮小的啊。而且有一些鲸鱼是齿鲸，就是有牙齿的，有咬到东西的时候会先撕咬才吞下去的。那如果约拿碰到这些，他大概没办法在鱼肚里面，如果有的话也是变成八块了哈。所以如果像虎鲸，你知道什么叫虎鲸？就是 killer whale， 就是杀人鲸，身上是白色跟黑色的那种鲸鱼，那叫杀人鲸不是吗？它也叫虎鲸。如果约拿是落在他手中，大概没得存活了。比方蓝鲸，不是蓝鲸，就是抹香鲸，知道抹香鲸吗？抹香鲸一般也没有多大，可是它也是齿鲸啊。所以有一些学者认为，约拿遇见的神安排的一定不是这种齿鲸，而是须鲸。鲸鱼大致上有可以分这两种嘛，哈。须鲸就是它们不是用牙齿的，它们口腔里面有东西，有点像胡须一样。那他们会来到一个地方，如果有很多虾子在那里，或者小鱼，他一张口，哗，这个海水涌进来，那些猎物也都一起涌进来，然后他们合上嘴的时候，就有这个像胡须一样的东西，像栅栏一样，滤网一样，嘴巴没有完全合起来，让海水可以退出去，然后就吃到那个猎物。我这样形容你听得懂吗？啊，那叫吸鲸，座头鲸就是一种吸鲸。蓝鲸也是，蓝鲸是今天我们所知道最大的动物了哈。有时候身长可以到二三十公尺长的蓝鲸，那个座头鲸也蛮大。你知道什么叫座头鲸？座头鲸他们英文的名称我不知道，有可能是他们学名，是叫做大翅鲸，就是大翅膀的鲸鱼。你经常可以最多出现在影片里面的就是座头鲸了，就是他有时候那个翅膀可以这样扫下那个海水，就溅起很大堆的海水，然后让它叫下沉的时候就会露出一个尾巴，最后露出尾巴，那个很多都是座头鲸。知道我在说什么？座头鲸或者叫大翅鲸。可是有的学者认为约拿遇见的大概不是座头鲸，因为座头鲸的座是座位的座，我们的头这个座头鲸， 因为他们今天的动物学家认为座头鲸虽然还蛮大的，它的胃大概也够容纳约纳，可是它的喉咙很小，所以不太可能穿过那个喉咙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神下令，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嘛，对不对啊？那如果照今天我们对鲸鱼的认识，那有可能好像最有可能就是蓝鲸了啊。大概就是他被大鱼吞了，因为约拿自奋必死，他宁可死他也不要顺服神去传道，所以他叫那些船上的把他丢下海。当他丢下海的时候，他应该是自奋必死的，可是没有想到没死，就一头大鱼把他吞了，而且吞进去以后他发现他也没有死在里面啊。有可能这个神迹是约拿终于行转过来，开始认真的祷告悔改。约拿自己记述了他的悔改，我们来读约拿书第二章，我来读，你也喜欢加入的话随时可以加入。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约拿在前几节形容的样式，不知道是他是用比喻的方式形容，还是他真的在鱼腹里面遇见这些有海草啊什么这些东西啊，我们不知道。他在里面其实大概待了多久我们也不完全知道，这里说三日三夜，可是因为圣经里面有的时候写三日三夜不一定是72小时，不一定的啊。像主耶稣也在地里，说在地里三日三夜，其实他大概只有40个小时左右在地里而已 ，OK， 啊、哦，对吧？他傍晚的时候才放到坟墓里，经过一夜一整天，而第三天的清晨他就复活了。你算一算，我觉得大概40到50个小时好像。但是圣经的人用三日三夜来讲，所以到底约拿过了多久我们不知道，但是一定至少有24小时吧，这一定有一整天，前面一天不晓得什么多长，后面一天不晓得多长。约拿在鱼腹里面开始认真的祷告，而且借着祷告他就回转啊。今天我们也一样，我们想要回转归向神啊、最重要的借着祷告，而不是只是说现在开始我礼拜天不去打牌，会去聚会，这个不一定是悔改的最主要的表现，你知道吗啊？或者说这个不一定能够定义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悔改了啊。可是你借着祷告说出从过去的光景来延伸到现在的要走的方向，把这些说出来会带动你的生命真的是这样，而且这个带动是包括了也许我们的心智，我们的理性 悟性，包括我们的感情、我们的良心，甚至我们的想象力等等，都会被带着走的啊。所以借着祷告会帮助我们这样。你读约拿的祷告也有像这样的意思啊。你看他逃避神的时候全心全意啊，现在一旦回转他也是全心全意啊。这章记述的约拿祷告，我觉得其实可以用在一个可能落在困苦、失败、灰心、痛苦里面的人，要被神拯救上来的一个祷告的范本哈，有点像诗篇102篇，也差不多是像这样的一个祷告，一个困苦人的祷告，可以成为你的范本。或意思是，你就照着这些话祷告，可能你也会有帮助。很多年前我就发现约拿书表达出约拿是一个这样的性情中人，而其中一个表现是这个，就是约拿书应该是约拿自己记述的。你有没有注意到约拿书常常用一个字是其他书没有像他用的那么频繁的，就是大。他什么都是要大的，他没有中间的路线，没有什么都要大。你如果从第一章开始，我在讲义里面列出来，大城、大风、狂风大作、大大的惧怕、大大的敬畏、大鱼、极大的城，而他的反应也是很大的，大大喜悦、大大不悦，生气也要大大的生气，喜乐起来也是大大的喜乐，什么都是大的。然后很有趣的是，这样一个人神也用激烈的方式对待他，对不对？不会每一次你不顺服神，神都会安排一个鱼把你吞掉的。可是神就是这样对待约拿的。我们上一次提到就像以利亚一样，神也是这样对待他，是火的先知，所以当神要对他说话的时候，先来这些狂风、烈火、地震，许多的这些东西，然后约拿在这些，以利亚在这些震撼底下，因为他自己原来是像这样的，可是当外面来一个比他更激烈的东西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在这些震撼底下，心才安静下来，能够听见神微小的声音。我觉得在约拿的故事里面也有像这样的味道。你看当他就是被鱼吐出来之后去传道，后来尼尼微人悔改了，约拿就大大的不悦，他拉一把椅子就坐在那边要看尼尼微灭亡。他也不管他刚刚是告诉人家说你神要灭亡你，你要悔改，他不管他是不是悔改，他就认定你就是应该灭亡的，对吧？他不是拉一把椅子在旁边看吗？是不是？不要随便点头，他哪里拉一把椅子？他是搭一个棚啦。然后你看，神给他的真的都是很激烈的，他马上遇见的就是很大的太阳的曝晒，然后神就给他接客豌豆。对吧？没有，圣经当然不是讲捷克豌豆，可是就像捷克豌豆一样，那个蓖麻居然可以一夜之间就长大到可以给它遮荫。然后又有虫子来，也是一下子就把豌豆给全部给毁了。再来炎热的东风，日头的曝晒，对吧？你不觉得约拿书就是用这种，就都是最激烈的方式在写到无论约拿的表现或者是神的作为啊。约拿在这本书里面的记述，就是他记的时候也都是记得这么激烈、很奇特、全心全意的。比方他在 狂风大作的时候在船上，他下到底舱去睡觉，而且他是这样形容说沉睡，他就有办法沉睡，然后被抛在海里面，被大鱼吞了，又被大鱼吐出来，然后提到尼尼微人就是全心悔改，连牲畜都披上麻布，而他一根绳赌气起来就为自己求死。你有没有发现呢？走的都是这种很极端的路线。可是弟兄姊妹，让我们借着这个思想一下一件事，就是好像神还蛮喜欢人这样的，因为神曾经特别说他不喜欢人不冷不热。用今天发生在很多人身上的情况，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神不希望我们冷漠，或者是忽略神啊，神不希望我们这样。所以有可能那些现在正在极力的反对神的人，说不定他比另外一个，你说我跟他传福音，他说啊，宗教都很好啊，我也很喜欢基督教的人，还要更快得着救恩的，那是有可能的。如果你遇见一个人，也许是你的丈夫，也许是你的儿子，也许是你的朋友，他经常就是一副敌基督的样子，你不要觉得他离神很远，有可能他离神比其他人还近一些。约拿这些性格上的特点为他带来失败跟亏损，可是也后来成为神使用他的东西。现在神吩咐一声，雨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约拿就顺服神，就走到尼尼微啊，开始传道。他一定是声如洪钟的传道，因为他虽然乐意去传道，我觉得他心里面还是有一点赌气的样子，就是他在传的时候应该最着重的就是神要毁灭你们，我想这是他的传道的重点。来，我们来读第三章。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三日的路程大概只得绕一圈，我们大台北市绕一圈需不需要三天？我觉得好像不需要。所以尼尼微城可能就面积来讲说不定比台北还大，但是人当然绝对没有我们这么多，因为台北这么多人，很多住的都是高楼大厦，而那个时代应该他们都住平房，然后家还有很大的土地，大概啊，所以服务也很广大，虽然人没有像现在城市那么多人。想一下，约拿哦， 他在鱼腹里面待了三日三夜，对不对？虽然是一个神迹，可是神也不是完全都用神迹形式，所以在那个潮湿的地方浸泡在胃里面，一定有一些湿湿的地方。三日三夜出来的时候，我的皮肤的颜色样子一定有不太一样，对不对？而且有人认为那一艘船有可能发生这么奇特的事情，他们非常有可能去把这个消息传出去，而且他们都知道约拿是要传福音给尼尼微，所以说不定这个消息也已经传到尼尼微。那艘船后来有没有继续航行到他斯，我们不知道，说不定发生这事以后他们就返航，这都有可能，这都是我们猜测的，因为约拿没有交代这些事。如果是像我们讲的那样的话，那么尼尼微人一方面听见了这个消息，然后再看到约拿本人看他那个样子，就知道他真的是遭遇了这些事，这样的奇特的样子就当然更多的吸引尼尼微人注意，很可能也因为这样他们很快就信服他所传的道。我想这就是为何主耶稣用这样的方式讲说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为神迹。在小先知书里面被指名道姓，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的小先知并没有很多位，有但是并没有很多位，但是约拿是被提的最多的一位。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我们应该从几节开始，上面写的从哪一节开始？29，是29节。来，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主讲的这些话还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清楚让我们看见我们常常讲到的神迹的最主要的意义，不是那个神迹的本身，而是神借着神迹所要指出的事情来。所以在新约圣经，神迹那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记号的意思，是一个记号，英文也是这样用 signs 来讲到神迹的。所以重点不是那个记号本身，也就是你得到医治，可是那不是重点，而神借着这个想要让你更来到基督的面前，也更认识神啊。像主耶稣在这里说的，好，他们悔改，神不把就不降灾了。结果这个最重要的神的器皿却不高兴了，这是很奇怪的事，对不对？好像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太会遇见这种事，我们会因为有这样的传道，很多人悔改，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做了一个很成功的事工，我们一定要去大做见证，有复兴临到等等。约拿却一点这种快乐都没有。我们来读第四章，看约拿怎么记述他的故事。这事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就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奔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受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失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礼貌？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叫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约拿并没有记述神最后讲了这个话以后他后来什么反应，并没有。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跟神 argue 了好一会儿，我们不晓得。但是当然我们相信约拿最终是完全服下来，所以才会记下这一卷书留给我们啊。你不觉得这第十章描述的更加的生动对吧？这约拿的这个人的性情，他说的那些话，如果今天大概牧师都会告诉我们，你一定不可以这样顶撞神的。如果有人这样顶撞神，我们当然要跟他说，你这样不行哦，这样会被雷劈哦，这样神会审判你，会怎么样，你这样是亵渎圣灵哦。这样说的人，你如果这样跟你的会友讲，或者你这样跟你的儿女讲，我觉得你有可能没有读过约拿书。因为约拿就是这样说话的，他跟神说的可激烈多了，一定比你孩子说的还激烈。神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当然合乎理，我就是生气到死都合乎理。他就是这样跟神说了。下一次你不要轻易的拦阻一些人说顶撞神的话好吗？你不要急着要替神说话，就听他顶撞神。你可以不要点头，但是你还可以微笑的听他就好了，试试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好吗？我们之前提到，我相信神不喜欢我们温吞吞的样子，不喜欢我们不冷不热的样子。一个像约拿一样，像彼得一样的性情中人，有的时候神更能够在我们身上做磨造的工作，因为他们这样强烈的反应很快，后来当他们悔改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也常常是很快的，而且会很鲜明。他们不会好像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他们不会的，因为他们刚刚错的时候就是用最夸张的方式错的。你懂不懂这个艺术？神有的时候会让人走到这个地步，很夸张的错的时候，他才开始来领导人，因为那个时候人会像已经快溺死的人一样，会赶紧的抓住救生索，而不会跟你在那边理论啊、辩论啊一些别的事情。可是我们觉得这一章在讲的是约拿怎么样学功课啊，借着这个，神也向世人表达了他怜爱的心肠。我想这个是约拿书的主旨。他最后虽然用一个好像没有结束的一句话 来结束这一卷书，可是却清楚地表达了这个信息。我想他认为那就是结束，就是认识神的怜爱，而且包括了外邦人也可以蒙恩。所以这本书叙述了先知从违背神而逃躲，祷告神而悔改，然后顺服神去传道，后来求告神而学习功课四部曲啊。我在讲义里面提到，在综合整卷书提到几个宝贵的信息。第一，今天这个世界上，即使你所看见的人怎么样任意妄为，或者你觉得是撒旦怎么样做工，可是这个世界仍然存在着神的介入、神的设立，真的在掌管一切的是神自己。约拿书是圣经里面叙述神的介入最杰出的其中一本书了，因为它很多神介入的作为都集中在这个故事里面表达出来。神的话临到他，呼召他去传道给尼尼微，这是一种神的介入，你知道吧？他在海中起大风是神的介入，这里提到神的安排大雨啊，安排大风啊，这样耶和华吩咐，这些词都表达神的介入。去给尼尼微人传道是神发动的，不是人自己想做的，也不是由人去鼓励的，所以你知道神就会负责到底。你看他一路就带领着约拿，即使他在离他远去，神也跟着去啊。你应该认识这一件事哎，如果每一天你都带着这样态度，你要真正的跟随神、顺服神，你就可以有这个信心，知道神也会一路的带领你、保守你，会负你的责任。而且你知道神安排大风大浪、安排大雨吞了约拿，都不是为了审判呢，都是为了帮助约拿。可是对我们来讲，那就像审判，甚至是认为是魔鬼做工灾祸，不是吗？可是不是的，那是神的恩典，神要做工在约拿身上，要成全这些事。所以我们应该要相信神的介入，而且不要用天然的眼光来看这些事。我们的祷告不要常常是用我们自己的看法来求神做这个、求神做那个，我们尽量按着我们所知道的神的话，神是怎么样说的，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可是当发现我们连这样祷告好像都没什么指望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神会介入。可是神介入一向是用他的方式，照他的时间，而不是照你的。这个神的介入也因此可以引向我要讲的第二个约拿书的信息，那就是神有办法回答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像约拿，其实约拿产生的问题在很多人身上都有，只不过约拿是那种就给他讲出来，不像有的基督徒只敢在心里面讲。但神知道怎么样回答我们生命中的问题，我们这一面一定要留意，请大家留意这一件事，就是你不要问了神问题之后就期待神照着你的意愿来回答。也许我应该先讲说，你不要问了问题以后然后就走了，你根本没有让神有机会回答你。可是你也不要心里一直想着 的是你认为神应该怎么做，这样。换句话说，你问了神问题，但是其实你已经给神设定了答案，要不要进这个坑，照这样回答。我们不要这样，你要学约拿一样，你跟神问了问题以后，拿张椅子来坐在上面。我刚刚说这一卷书没有提到哪一张椅子，但是有提到约拿坐下来了。他在旷野的地方，也有可能是坐在石头上，所以我刚刚跟你说，这里并没有提到他拿一张椅子来坐，可是你可以拿一张椅子来坐，坐在上头等候主。有可能你要等几个小时，有些情况你可能要多等几天。就我所知道，某一些问题你有可能要等几年才会有答案。你能这样吗？那种要等几年才有答案的事，多半是属于你现在不知道答案，并不会影响你好好的跟随神的。我们只要像约拿一样尽心竭力去做，神自然知道怎么样教导我们，甚至对付我们。最后一点就是，约拿这个又不顺服又不服气的先知，主却使他说他是用来预表神子伟大的救赎，从死里复活的一个预表。这是另外一个新约的经文，讲到约拿的故事的意义。刚我们提到他为尼尼微人成为神迹，就像基督也为我们死里复活，也为我们成为神迹，就是基督也成为神迹。可是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四十一节就用他在地里三天三夜来讲，基督也是死了以后过了三天从死里复活，来做这样一个预表。主的意思是，如果尼尼微人看见约拿就信服神，那我们今天不是更应该因为基督所成全的而信服他吗？最后我想讲一件事，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同意啊。我觉得约拿始终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第四章所有的故事，他始终是一个亲近神的人。你说他不顺服神，还要逃到他斯去？我觉得正因为他一直的亲近神，所以他才需要逃到他斯去。如果他在那一刻已经没有意识到神的同在，他何须逃跑？他就留在他的地方，就已经远离神了，对不对？就是因为他一直都意识到神并没有离开他，他的良心过不去。他如果不逃离开，他势必要向神降服，所以他逃离开。我觉得我们这样想，对我们会有造就。我们不要把约拿想成是一个离开神同在的人，刚好相反，他是一个很认识神的同在，意识到神的同在，是一个持续亲近神以及成为他的习性的一个人，所以才会有这整个故事。想一想我刚刚讲的话好吗？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136首，颂赞诗选136首，完梗我心已终于屈服。